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
哎，大家好，我是鸽子弟兄。
鸽子弟兄啊，我们这个立墨纪啊快要接近末期，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的节目就是末期之前听众朋友的大灾难。这里面对我来说最大的灾难你想的是啥吗？就这个日子啊，咱们这种没念过神学院没学问的人呢、啊，这怎么算就算不对了。
对，
你看看啊，他这一章因为讲到最后呢，他很清楚的说啊，这章的最后啊，他说，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这个节期山东话怎么说啊？
节期，
差不多嘛啊。所以这一章里面都是节期。那我们已经说过了，这头一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呢？
月节。
那肯定是要月节。在月节之前他先讲了这个安息日的规矩，对不对？那月节是哪个月呢？是正月，这个我知道。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以色列人的日子从黄昏起算嘛。那这月十五日叫做无酵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这个正月十四逾越节黄昏的开始啊，逾越节那天的开始是黄昏，那就是羔羊被杀的时候。对，十五日的那天呢就是怎么讲，主耶稣埋葬了，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那从十五日开始要吃无酵饼七日。新约不是说这个逾越节又叫做除酵节，是不是？
哎呀，这个除酵节第一天嘛，是这么算的吧？
这个我就已经开始迷糊了啊。那这要吃无酵饼七日，这七日的头一日要有盛会，第七日也是盛会，一看见盛会就很高兴，因为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可是你要预备这个盛会，那可劳碌的工多了，除了平常种地啊，还要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到了第十节的时候，又来了一个节，这是不是节我们还没确定啊，就是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这什么时候呢？这是几月了？
这不着急。
你是不着急还是不知道几月？
不知道几月。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几月了就开始着急了。这讲一直讲到二十三节，这二十四节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从正月一直到七月，七月初十是赎罪日，那我大概知道啊。中间有七个月，七月十五是祝棚节。他们的节也都聚在一块儿啊，像我们这十月啊，什么五月啊，好多节，是不是？这国内哪个月节最多？
三月比较多。
三月比较多。三月有什么节呢？
三八妇女节，然后消费者权益支付节。 什么学雷锋日，哎呀，好多好多。
这都是三月的日子。
啊，
我还不知道了。但这个节气里面主要就是讲正月跟七月，那收成到底什么时候？你是几月？不知道。
嗯，犹太历不是很清楚。
从头到尾都是犹太历的，从正月到七月那肯定是七个月。
嗯。
到了七月的时候呢，有所谓的祝棚节，四十二节，这个我听说过，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祝棚节的时候，三十九节又说你们收藏了地里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对吧？
嗯，
那这七日叫做祝棚节。哎，收藏是七月，至少我们可以说收完了是七月，那收割是不是也是七月呢？
应该是七月啊。
啊，应该是七月啊，你总不能摆在那不收。
七月初一开始。嗯，
这是需要有学问的人来替我们解解了。还好我们两个不种田，哎，要不然我们真是麻烦了。那我们上次讲了，你这个收割的时候，管它是几月呢？哦，你好多规矩啊。首先你要把收割的禾捆呐、带到祭司那里给他摇一摇啊，然后还要献这个献那个，最后祭司还要做广播体操，是不是？献来的都摇一摇。哟、这祭司真健康。现在的牧师都是眼睛因体胖而突出，像蒙哥一样。
嗯，
不过这个问题来了，你觉得收割要把一捆带给祭司，还有后面要带的这些东西，那是一面收割就一面做呢，还是收割完了去做呢？
嗯，哎呀，那应该是收割完了做的。
啊，收割完了去做，好好好。假设我们收割完了去做，你总不能收下第一捆就赶快去交给祭司，是不是？
那
等你跑回来，这个庄稼都坏了。
我你这样一说也有可能。
你要是第一捆就交给祭司，这来不及收了。抢收庄稼是很快的，几天之内要把它收个差不多。
嗯嗯。
但是你这个摇这捆的日子呢，你还要把羊也公绵羊也预备好了。
嗯。
都弄好了之后，你才可以吃嘛。
嗯、
你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上次讲过，共五十天，就是我们后面讲的五旬节嘛。
嗯，
那这里也有意思了，因为你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照说的话就是开始收割的那一天开始算。
嗯，
那从这里看呢，你假如收割两天，你还是第一天就要派人去把这个祭献了。这两件事情都有可能，因为你想想看，要满了七十个安息日，要是个人收割和献祭的日子都不一样的话，那就麻烦了，就无法算了。
嗯，蒙哥在算什么？现在我有点糊涂了。
我就是一个人糊涂，不如两个人一起糊涂。我说从这里记载看起来呢，还真的是比较像头一天，你就需要把那个禾捆献去了，可能规定好了那一天就要献。但是路远的或者是懒惰的啦，或者我生病了，也许可以稍微晚一点，要不然你那天你看光去献祭呢，排队就排到多久了，你把祭司累死，对不对？可是大概有个法定的日子，跟美国人报税一样啊，是这天报的，那也许你可以晚一点带去。你看文哥讲话就是这样，模棱两可，两个都对。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还不是到底是第一天做呢，还是收完了去做。总之，它有一个日期是那一天算是献摇祭的禾捆的，以后要献好多好多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一节圣经就比较麻烦了。
嗯，
因为你在神面前把该做的、该献的、为你自己所打点的一切都办好了之后，回头发现说这里还有一节圣经。
嗯，
是哪一节呢？23章22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嗯，
这个圣经一天读一节啊，有一个什么问题？你有没有看见？
嗯，什么问题？
我收割那天我就读收割那天的圣经啊，一读到献摇祭我就去献了。收割完了，对不对？哎，羊也献了，牛也献了，那五十天，哎呀，这读读读读读到后来，怎么出来这么一节圣经？可是当初不知道，我收割的时候田角也割尽了，没有东西给穷人和寄居的，
那怎么办？
那就是了，你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吗？所以主耶稣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对吧？ 这读圣经呢，一口气要给他读个差不多，读个段落才行。
嗯，
要不然你光记得到神面前去献礼物啊，礼物都献完了，你回头一看，哎呦，穷人和寄居的都忘了，
嗯，
对吧？那这下怎么办呢？
那就把做好的留给穷人。
那就是了。就开个免费厨房嘛，对不对？那要不然你说怎么办呢？这也真是有意思啊！偏偏他把那一大堆的条例都写在前面，到神面前怎么样怎么样子，弄得我们满心呐、啊，光是在收割的时候就满心就是想到，哎，主给我的赐福，我跟主的关系，我应该怎么样去还我的愿，照着规矩怎么样把好东西都献给神，嘿嘿，完全忘掉了收庄稼的另外一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顺序上你是应该已经先把给穷人和寄居的东西都留在你的田里了，你再来献祭。
嗯，
要不然当耶和华责备你的时候，嗯，你就要羞羞愧愧的退下去了，因为你心里光想到上帝，哎，上帝心里面想的谁啊？
穷人、寄居的。
穷人和寄居的啊，像我们这种，你是穷人，我是寄居的。嗯我们在海外是寄居啊，寄居别人的地。
嗯，
我一再的说，在美国的人很穷啊，一辈子就是还的房屋贷款。不过你们现在也是这样，
嗯，
欠债度日啊。光记得来到神的面前，你把一切来到神面前的律法都守了啊，花了好大的功夫，费了好大的劲儿，回头一看，神要你经营的事情你没经营。
嗯，
那你说这事儿这么重要吗？穷人和寄居的有什么重要？哎呀，当然我们在读这节二十二节，你们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立刻就想到谁啦？
啊，路德。
立刻就想到小蜜蜂，是不是？
嗯，
小蜜蜂路德嫁到你们这个，从外邦嫁到你们山东。他山东话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不错，他现在会讲一点吗？
会讲一点。
他会做馒头吗？
啊，会。
会啊。
面食基本都会做。
他是本来就会做呢，还是？
他学的。
哦，学的，我就说嘛，嫁给你呢，这什么都得学。就他揉面揉酸了，你再替他揉揉肩膀，就是这样子。
嗯。
我们立刻就想到那个寄居女子路德，啊，这个路德有什么重要呢？
大卫的曾祖母。
他是曾祖母，是太曾祖母，是怎么叫法？
嗯，
是四代上面是吧？
曾祖母。
啊，哦，曾祖母。
嗯，
那没有曾祖母的话就没有啊曾孙子。
嗯，
那这个曾祖母啊，如果大卫对以色列人重要，这个曾祖母，最近蒙哥啊这个讲话是越来越不利落了。
嗯，
我发现年纪大了以后，不但外面的肉松了，啊，连嘴巴里边的肉都松了，啊，常常咬到，知道吗？这个曾祖母和大卫一样重要，可是这个曾祖母之所以能够成为曾祖母，那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因为波阿斯给他留庄稼
啊。波阿斯给他留庄稼。嗯，波阿斯为什么要给他留庄稼呢？
那就是说这个人比较有怜悯的心啊。
哦，这个印是个好印，是不是？
嗯嗯。
啊。
嗯，他照着神的话。嗯。
哎，照着神的话。就对了。嗯，其实你说他到底是真怜悯假怜悯呢？
嗯。
重要不重要？
这神的话让他有怜悯的心，这么说啊？
嗯
嗯嗯嗯嗯嗯。
你刚开始的时候遵守神的话，那。波阿斯遵守神的话恐怕也不是第一次了。
嗯嗯，
路德去那捡呢，大概别人也去捡，除非那几年都风调雨顺，特别丰收呢，他们就没穷人了，或者穷人都来帮着收麦子，就拿工资就算了。
嗯，
也可以也可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开始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路德，他也不见得对哪一个穷人动了怜悯的心，对不对？
嗯，
可是你得先遵守，等路德进到田里的时候，你才能够认识他，才有所谓的怜悯。
嗯，他不是冲着路德去的， 就是说，
哎，对你要是不先遵守的话，路德根本不会到你的田里面来嘛。
嗯嗯，
那你还谈什么怜悯呢？
嗯，
这个《路德记》里边所显示的，绝对是旧约里边的新约啊。我们的旧主都从这个血脉都从这样的事里面出来。那我们在新约里面常常就是说，我们什么事情凭感动做就好了啊。你要弟兄姐妹说你对这些小孩传福音，他说我对小孩没负担，是不是？
嗯。
你让他做个什么事呢，他说我这事呢，哎，我没感动，我去祷告祷告看。那你就碰到一个很大的危险。有一些耶和华的命令啊，是你一定要遵行的。这个所谓一定要遵行，就是无论你有没有感动，你都得做了。
嗯嗯，
在新约里面，像有哪一些事是我们一定得做的？
新约，
嗯，在新约，旧约里面很
多，
对不对？你光是这里就献祭的事儿、守节期的事就一大堆。那新约里面到底有什么事是我们一定需要做的？
好多好多。
举例说明之，
彼此相爱，行公义，
彼此相爱。
公义、怜悯、圣洁的事情啊，好多的事情嘛，应该是律法不禁止的这些事情。
照顾穷人算不算？
算。
算，主耶稣这么照顾穷人，保罗也说要照顾穷人，对不对？
这个地方好像很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啊，就是说，敬拜神的事情，如果是你那个有需要你帮助的，你还没帮助的话，你就先不要去。祭司利未人先敬拜耶和华，这个地方有点像吧。如果穷人的庄稼没流出来，你就先跑去献祭，也先别着急，先把穷人的流出来再说，这有点像。
蒙哥讲了半天，你一句话就把我讲完了。我从开头就是讲这一点，还没讲出来。好像是这样啊。
嗯，
就是有关于人对别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怎么对待不如我们的人。从社会上到教会里，那些东西啊，都不是说你有感动再去做，有负担再去做。传福音也是一样，慈惠的事、捐书的事、照顾穷人的事，这个都是做光做盐的事啊。这事情不是在乎你有多少感动，而真的是像波阿斯看见路德一样，你做着做着，你这个感动就越来越出来了，因为你所做的对象是从一群所谓的弱势团体啊，或者有需要的人啊，这种没有面孔的群体，你做着做着他就变成你的朋友，他甚至变成你的亲戚。像波阿斯，这路德就变成他的太太了，不再是一个那这些打工的摩押人外邦女子了。你不做，这些人永远是外人。永远是外人。我以前也说过嘛，从前这个越南被解放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中国牧师啊，他姓张啊，他那时候正在美国，在电视上看着他就回不去啦。他说他要回去，他要回去，别人就说你不能回去。他说你不知道啊，对你们来说那不过是一群人，对我来说留在那里的人呐、在危险里面的人是有名有姓的。这个就是他的不同啊。圣经里面叫我们去做的这些怜悯人的啊、帮助人的事情，你去做的时候都不是因为神有个很清楚的感动。神不是跟波阿斯讲说今年特别注意啊，因为到了某一个时辰的时候，我会差派一个穿黑衣服的啊外邦女子到你田里面来。没有这样的事儿，而是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什么？
天使。
所以
接待了主，
就接待了他的太太。
嗯，
所以在圣经里面，太太与天使是同等的。你说你这个怎么娶到你这个小蜜蜂的？你难道不是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他吗？还是人家跟你说没的，你开头就有知有觉，是哪一个？
没有，好像不知不觉就认识了。当时那个把小蜜蜂带到我们那个群里面聊的那个弟兄，他的网名有两个，很有意思，一个叫神的使者，一个叫愿主祝福大家。
这里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教训，就是刚才鸽子说的，你在神面前做了一大堆，在人面前不做，该做的都没做。你新约里的吩咐其实都是这个，就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你愿意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人。 其实在那整段的圣经背后还有一个所谓的金科玉律，是神怎么对我们，我们就应当怎么对人。所以他一开头就讲了说，你们不要论断，因为你论断人你就必论断，你用什么气量给人呢，也用什么气量给你，这背后有一个主在那里。所以他才说祈求的都得着，你们不好还要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他什么意思呢？那不只是说你要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人，而是说天父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要怎么对待别人。那个天父对待我们的办法才是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因为我们希望天父这样对待我们，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更要以天父的爱去对待他们。但是今天在中国的教会里边啊，我们是不是对这一类的事情有点太摆到边上去了？
基本上是怎么说，有钱先做福音的事工，然后再做慈善的，这么说。
那教会就不管了，就从教会里边一个一个的个人。怎么我老觉得现在很多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啊，现在基督徒是基督，应该怎么讲啊，基督剑客游侠列传，乖乖，每个人是满腹经纶呐、网上看的，店里买的，是不是、手机上下载的，那是这个神学那个系统，讲起来是真的是华山论剑一样，你到了他们中间去。可是你看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多少成分是给穷人的，是给寄居的，是给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失丧的羊的。我一再的抱怨，就是说我们中间呢有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他可以信主十年二十年，从来不带一个福音朋友，从来没有传福音给别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天不亮开车去上班，他上班也就是那几个老美，天黑了开车回家，礼拜天到教会来坐坐，这一晃就是二三十年了。他除了缴点税，也不传福音，也不参与公益的事业。哎，可是你说他爱主不爱主？爱主，你这个就很可怕了。在网上看的，这你看，不管是什么题目，《游侠列传》里面那个火药气味很浓的基督徒是到处都有。你讲什么东西都有人跟你辩。怎么就没有人在比赛照顾穷人、比赛传福音、比赛照顾寄居的呢？这个好像是中国基督徒向来的问题啊。我们也说过，这连传佛的人，台湾的慈济怎么起来，他就是照顾穷人和寄居的，他就是这样子。不如他的，他大批的去做，做着做着，许多人他就觉得，哎，这件事做起来挺开心的啊，他将来又可以积德，是不是又可以修业，修到一天也许可以毕业，所以他们不去做。可是我们教会好像都不这样做。哎，就拿你家来讲好了，
看我家里，
你是天天做善事，对吧？人家给你按摩啊，对不对？要推拿，不因为啊，这个蒙哥呢，曾经啊羞辱你，你就下手重一点，对吧？你还是心里面存着饶恕的心态，好好的替我治病啊！你有很多的机会跟病人传讲福音，你跟病人传讲福音，传讲到现在到底是？你把病人都传走了呢，还是你把病人传信了？
信的比较少，
走的比较多，是吧？
怎么说，他一般他要是看病的话，他们的态度都是不管怎么说他就是听着答应一下。好好好，
怕你，你手上又拿着针，你又看不见，
对
吧？
等我有时间啊，就是找一些托词。那都是这样的比较多。
那你是怎么个弄法？你是一面给他推拿，一面给他扎针，是不是？你讲到最重要的时候，就拿一个针摆在他脸前面，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啊？
没有，
他看到一个针说：“好好接受。”你是怎么跟他们传的？
都做完了，稍微有点效果了，心里面比较信任你，轻松一点的。然后再闲聊，找个话题。
但你这个病人常常也就是有问题才来找你嘛，对不对？没问题他不回来你也不知道。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做推拿的，他就很有把握。而是病人怎么做一次就好像就不见了，他说都治好了吧，就不回来了。信心很大。我想说你怎么知道他是，说不定他就是因为治不好所以不会。那你现在你的孩子 怎么去在这方面教导他？他有没有机会？我们怎么去培养孩子在这方面的行为或者是习惯？
这个小蜜蜂，大概就是比如说那个有一次我在那里坐着，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往我嘴里那小蜜蜂给他吃的，拿过来葡萄就塞到我嘴里面，旁边那个患者就看到就说，哎呀，这个孩子就是这么对爸爸，对爸爸这么好，就是跟他妈妈学的，小蜜蜂有什么吃的呀，就喜欢往我嘴里面一塞呀，他看见也往我嘴里面一塞。
你这个人真的是骂起人来是哈，这什么杀人不见血啊？
就骂起人。
对啊，你在讲什么？你在说你们家的穷人跟寄居的就是你，
就是我，
是吧？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念书，对不对？我们的家庭也是修得拱拱固固的啊。像我们这边要是买到好一点的社区里面，那个社区里面你绝对看不见穷人的。他们现在聪明起来了。以前呢，学校归学校，社区归社区，学校在社区外边，因为没想到说学校在社区里边，又不是抽水马桶，怎么摆到社区里边呢？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呢，学校它就特别建在这个住宅区的中间，就是防范那些穷人和寄居的啊。在旁边租个公寓啊，或者有些商人啊，一看这里这个学校还不错，对不对？他就大发利是，把边上的土地都买下来，靠学校呢专门建这个廉价公寓。那很快穷人和寄居就来了，就成了你儿子的同学了。所以现在的建筑商聪明，第一个呢，那个新社区要远一点。你说远这么远，谁要来？你有所不知啊，你远到一个地步，穷人和寄居的开车开不到，他进不了这个社区，那你就稳当了。对吧？
哎呀，
你别看，这节圣经是非常非常修理人的。
我现在这个国内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呀，孟哥。那什么呢？就是你要是好心帮助人呢，就很容易被警惕的。到底什么目的？就很容易这么想的。
就
是不是借口？这个你看好多例子啊，就是过路人问路的，他都会有些让你帮着照个相啊。一般是把孩子抱走了。
真是的，你知道二山子跟我讲啊，他妈妈在北京啊，冬天的雪地里面，他去聚会去，就跌倒了，跌倒在地上就没有人敢扶他，你知道吧？
哎呀，就是这种事情，这个新闻，特别最近这好像是越来越多一样的。
因为不法的事增多，
对，
怎么样？
爱心渐渐冷淡，这个事情是有
快速冷淡的。
对对，是有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就是照顾孤儿或者孩子这方面吧，一方面是不法的事情多，再一方面，政府在这方面好像是，比如现在有个条例，就是不允许个人就是收养这种孤儿啊。
哦，不允许啊？
不是不允许，不主张个人办。然后如果你办的话，像这些孩子们传教啊、传达这些事情，这不行，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是吧？
对，你如果是盲人，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盲人吧，现在像盲校，我们这里的盲校，你别说义工进去帮他们洗洗衣服做什么，不能随便进不去的不是说你想做个善事，它里面条件好得很，所有的学费都免费，有的甚至伙食费都免的，然后里面现在你现在盲人啊，你学电脑啊，什么设施都很好。好多政府做的一些方面啊。比教会想做的一些善事，想的还周到。对，好多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啊，这么回答：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共产党。那给我钱，给我钱。
你看看，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对于立位祭啊，23章22节遵守的比基督徒还好。
有好多个方面啊，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就是说，稍微有一点点好处，他觉得已经很满足，很容易被满足。比如说以前老人没有这种养老金，那现在一个月发个50、60。有的老人都这么说，很高兴啊，因为共产党顶个儿啊，老儿子也就给这么多。
共产党顶个儿子也就给这么多。这个说
好的这种就是有好多原因，总之呢教会肯定是做的不够啊，有好多原因，然后一考虑的多就更加不主动。
是啊是啊，将来那其实这也简单，中国的基督徒也好办，对吧？那将来见主了，主说你们为什么都不照顾穷人和寄居呢？那你们答案就很简单，你说党太好了。我感谢党就是感谢主了。
对啊，所以说有好多盖教堂的时候就是感谢党的领导，感谢上帝，感谢党领导，因为批地了嘛，
批地了，是是，
地都给批。
前面是讲耶和华赐给你们的地，到了这章呢就变成你们的地，你要是真忘了就忘了呗。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后啊，我们就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好了。从以色列的历史看，到底什么事情曾经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复兴？神在以色列人中做工，是借着这个从23章10节一直到21节这些圣会、献祭、会幕、祭司的广播体操来复兴以色列国呢？还是借着22节这个啊，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借着哪一部分？是对着神做得好呢，还是对着人做好？
对人、
哪一个是神真正用的？
都用啊，
都用啊。但你从圣经上来说，你从史记来说，我们刚才讲的路德记来讲呢，
这个五旬节
真正给以色列家带来福气是这个东西啊。
那个五旬节上帝也用，要没有五旬节，那个天下的人就不得不去耶路撒冷。
好吧，那鸽子，我看我们今天得飞到这个地方就暂时停下来，下回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没有割尽田角的利未记啊，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仍然需要继续注意的。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